第十三期，临战勇士的目标原则啊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讲的明白，听的都明白，同蒙造就，使我们
造
能
就就
掌
是
握
了。
临战的目的、目标和原则，使我们能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感谢主，这十三期。我们讲的是临战勇士的目标原则。我们知道哈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临战呢？我们学习临战的原因是在哪里呢？那就是像孩子一样说的，打胜仗嘛，是吧？我们唯一的就是打胜仗啊，谁愿意输掉啊？是不是？谁也不会说以败仗为夸口嘛。我们肯定要打胜仗，为那信仰打那美好的胜仗。所以，我们依靠神，凭着信心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，就没有一件事不是胜利的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习呢，敌人是怎样使用这个目标原则来攻击个人和团队的，所以让我们能够，能够明白警醒。第一是。敌人使用目标原则攻击个人，他攻击个人的时候呢，是有原则的哈，因为敌人在运用这个目标原则方面非常有经验，他就像无穷无尽的，他有无穷无尽的技巧，就像国际象棋大师般的技能，因为他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哈。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国际象棋手。不会是只看一次的移动，而是30步、50步之远，他都已经看到了胜负了，都能算出了你这个棋局的走向。他的行动是很少暴露他的动机的，所以是这样。大多数的基督徒，我们对下一周都还没有什么计划，但是敌人已经在对我们的下一代做计划了，所以想来也很后怕哈。那敌人是怎样来攻击个人的呢？第一就是分散你的注意力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操作，搞清楚他特定的做事方式，越早的识破他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避免损耗，是吧？他首先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比如说下来，那魔鬼他也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，到教会啦，要服侍啦，要为人祷告啊，一个坐轮椅的啊，一个从医院的人，他会打电话给你，要你服侍一个，他就会在你家中就制造纷争，或者在通电话的时候你就发生纷争了，然后你开车的途中啊，然后又遇到了惹你生气的那些司机超车了啊，你又生气了，然后魔鬼还会继续的按压你的按钮，他知道你的。软肋在哪里？就是用这样的轨迹使我们分散注意力，使我们到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就没心情了哈，无法完成目标任务。这是他第一个轨迹哈。第二个就是关系的攻击，仇敌常常会在我们那个夫妻关系、母子啊、父子啊、亲密朋友这些关系中制造纷争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哈，夫妻之间发生争执，他们的祷告将不会得到应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祷告夫妻嘛，哈，是两个成为一体，是一个目的，一个目标，必须得合一。就合一的祷告才有功效，如果不是合一的，那是没有功效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一点，就是分开的祷告。那还是有功效，所以联合的祷告没有功效，分开还是有功效的。因为经上记得说嘛，你们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必成全嘛。所以夫妻祷告小组应该是地球上最有效的祷告小组。这就是为什么敌人重兵来破坏我婚姻。看看我们很多的国家哈。包括我们自己国家都是离婚率都超过50%，这真是，看到这个， 第三个呢，就是魔鬼攻击我们个人呢，就是使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灵性生活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就要是按照耶稣说的，我们要爱人如己。什么叫爱人如己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那必须得先爱自己，然后你才能爱你的邻居。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的守护者。就比如在飞机安全手册上，我们知道的哈，他那边写到的，当紧急自动打开的时候，氧气罩落下的时候，首先是把自己的面罩戴上。如果你无法呼吸，就无法帮助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在灵性上照顾好自己。那这不是说我们要把优先权和重要的事放在第一位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要先清理自己的花园，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这样才能看清楚，去掉别人眼中的梁木，是吧？如果自己的葡萄园都没看守，自己的院子还乱七八糟，那你怎么来帮助别人呢？是吧？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任何一个人的大脑。我们无法控制人的大脑，但是我们可以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。就算我们不管多么强烈的想要我们的配偶来跟随神，你仍然是不能强迫他们。你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己做榜样啊，因为神都不强迫人嘛，神都给了我们人自由的意志，让我们自己来选择。生还是死，祸福，我们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也是这样啊。只有自己活出生命了的，吸引他们能归向耶稣基督。这里讲到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姊妹叫莎玛肯德的，她是女性事工的，女性之光事工的发起人，她做得非常成功哈。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强大的儿女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，她曾经是家里的问题人物，常常在外面玩的疯的都夜不归宿，而她的丈夫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是一位商人，还不是牧师，他就会常常在妻子回家睡觉的时候握着她的脚祷告，说神啊，你救赎她，你改变她。所以，这个妻子醒来以后就会踢他、骂他，不准他为他祷告。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他回转了，将生命献给神。而且在这个事工中做得非常大哈，帮助了很多的女人，就是来为用同样的方式来为丈夫祷告，就是更女性哈，一旦被醒悟过来是在灵性上更有侵略性，在灵性上比丈夫追求的更多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往往教会里都是女性比较多哈，我们女人嘛是丈夫的帮助者，感谢主在幕后兴起我们。第四个攻击是情绪，情绪方面的攻击，敌人是挑动肉体，煽动情绪。我们怎么应对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敌人的目的是使我们对神国不起作用，他试图把我们从灵里拉出来，然后进入到肉体，进入到魂的里面，就是情感的里面，被情绪完全的控制。使我们在神国里毫无用处，因为他知道大多数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在情绪主导，而不是灵主导。一旦我们受到情绪的刺激，就会感到，哎呀，我不能祷告啊，我现在情绪一塌糊涂，哎呀，我很生气啊，很伤心啊，很委屈啊，这样子。所以在这个情绪中，我们就不能为别人祷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哈，这是错的哈， 是魔鬼的谎言。我们要知道啊，你的情绪与你为别人祷告的果效是无关的，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灵，不是出于魂，不是出于情感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为他祷告，用信心来祷告，一样是有果效的。而且呢，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个作者他是怎么做的哈。他有一次就是刚好就是跟妻子吵了一架，当时他吵完一架以后呢，他接到别人的请求祷告的电话的时候，情绪就还在激动中嘛，所以他把这些火啊，这些情绪的火啊，全部调转枪头发在魔鬼的身上，就是敌人肯定后悔了哈，就是要我们要学习这种侵略性的去针对、去追击、抵抗魔鬼的工作，所以这也是发泄我们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还有就是有情绪的时候，我们要快快的回转到灵里，然后不要定罪自己，比如说你以前是一个礼拜回转的，哎，现在几天了，现在一天了，或者是一个小时了，最后我们是达到立即回转，立即回转，不要去责怪自己。不要责怪自己，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啊，就是，哎呀，为什么信主了，这会还会有情绪出来哈，也会有责怪，但是现在知道，哎，我在进步，我现在更快了，回转了，我有进步，行了，我不要再定罪自己哈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敌人他在随时挣扎前会有报复的，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，他就好像是。1945年4月那时候，就是看到那个柏林，就法国的那个希特勒哈，德国的希特勒，他做了什么？就是对德国实行焦土政策，鱼死网破，摧毁一切，这就是魔鬼在做的事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得继续往前，我们的声音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坚强。才能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。好，第二大点呢，我们看看敌人是如何攻击，我们基督徒团队的。如果敌人的目标是让你废去武功，那么他对你的团队其他成员也是如法炮制，如法炮制就是一样的。他怎样对团队，也其实也就是对待个人的，那几个。刚才说的那几个策略啊，就分散注意力啊，关系攻击啊，然后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灵性以后，软弱的时候又挑动你的情绪啊，像这些办法也来对付你其他的队员，所以我们对坚强合一的这种高效的团队，魔鬼是无可奈何的，所以团气很重要哈，我们团气很重要，就像我们平台里。我们平台里有的，这个细胞小组、生命小组哈，各个功能小组，我们就是这个团契，让大家协同作战，就像一个扩大的家庭一样。那这里也讲到一个南非的生命小组，说很棒，很神奇，像家人一样。你看他跟他们谈话，根本看不出他们有一些人，甚至。1年前还是不认识的，你别想在他们之间做任何挑拨离间的事情。这是一支高效的团队，其中有一个成员叫艾丽卡姊妹，她向作者他们介绍他们的见证的时候，哇，一个一个见证的说，越说越快，越说越开心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就很多的见证，使你感受到他们整个的团队都被神的烈火点亮了。所以这个团契很重要。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紧密连接的团队，仇敌就绝对无机可乘， 因为团队中有一个人沮丧了，其他的成员就会一起来为他祷告，让他摆脱迷路，重新振作起来，是吧？一人跌倒，众人扶。所以我们看到敌人的策略就是各个击破，各个击破，一个一个击破。所以我们怎么应对呢？就是我们每一个队友都需要保持战斗力，每一个队友都需要成长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就是那个约翰雷克弟兄的他那个七个属灵的秘诀哈，我们每天都是要去学习去做的，就培养属灵的饥渴啊，用真理喂养自己啊，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相交哈，宣告神的话，方言祷告，然后行动，这七个秘诀都是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的。我们在平台里接触到有个别的人哈，常常都是软弱，天天都软弱，天天都有人祷告的。他自己也不去学真理，自己也觉得自己祷告无效啊，就总是处在这种婴儿期哈，要别人喂他，这样是不行的哈，自己也要成长，自己也要成长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对策呢，就是要交通，交通就是互相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，有什么需要啊，都可以多多交通哈。这里作者说到，他们那边有一个记事板啊，能够写下人们的需要，有人需要汽车啦、找房子啦、找工作啦，就可以互相帮助，也可以互相代祷，无论哪一方面吧，无论需要什么啊，身体、财务、人际，任何啊都这都啊可以说出来，大家互相代祷，让大家也都成长，也有机会为别人带到，你自己也在成长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的对策就是人在阵地在，就是每一个队友都必须认真的对待目标，持续的进攻。即使其他的队友离开了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要放弃。只要有一个人在，他就能祷告。当然了，越多人越好，是吧？但是只要一个人就能祷告，因为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然后我们看看第三小点，敌人的短期目标，他就是在小事上制造分歧，使我们以小失大，在小问题上产生分歧，然后就无法在重大的问题上发挥作用。敌人就是试图来分散你们的注意力差到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去，那你们就不会在重要的事上团结了。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之一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应对呢？首先就是避免想象、猜测，要相信人最好的一面。比如这里作者说到哈，有一些人，特别敏感的哈，当作者呢，因为他很多的事情哈，很多教会的事情啊，找同工啦，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啦，所以脑子里在想着这件事情，但是眼睛好像没有看到人一样，分神了哈。所以有人走过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好像没看见，没跟他们打招呼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就会特别敏感，就会觉得啊，是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啊？为什么这样做啊？是不是我什么做的不对呀？就是不断的去猜测，然后就给了敌人有机可乘，就分裂，大家之间的那种感情，这也是仇敌的策略之一。所以我们不要去，过多的去猜测，别人，要相信别人最好的那一方面，要用正确的、积极的这种思想去阅读别人的思想，去解读别人，就相信最好的，是不是？确保自己的心思意念是正确的。第二个呢，就学会要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。 这里作者讲到他们，有不少的女人哈，写信说单独的要，作者来辅导。作者说不行，除非有其他的女性或者同工在场，但他们还会坚持说，哎，我自己有事啊，我真的很需要你啊，然后作者说，我才不那么傻呢，我知道什么叫人言可畏，这是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然后他们那每一栋建筑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啊，除了洗手间，都有摄像头，有音频，有各种记录在里面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也有人会受魔鬼的诱惑哈，会去投诉、诬告他们教会，说有人劝他把药扔了，结果害得他住了院。然后他们就会去查那些录像、音频啊，看有没这么说啊。这样子就是保护了自己，也保护了他人，也杜绝了魔鬼。他那个不给他有机可乘。第四个呢，仇敌攻击我们呢，就是制造冒犯。制造冒犯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哈。所以衡量一个基督徒的成熟度，表现在他对冒犯的耐受程度。不是他的恩赐有多少，他的能力有多大，是他。在被别人冒犯的时候，他的耐受程度，就是他要停留多长时间，持续多久，还要怀恨在心多久，这个就是衡量你一个基督徒是否成熟的成熟度，这个方法。那有的人哈，说20年前了，在教会里被伤害了，到现在还没走出来，那这真的很可悲，因为这20年都没长大。就像一个小婴孩一样被卡在那里了，被卡在那里了，他灵长不大。我们也遇过这样的人哈，他就被一个某个东西卡住了，那个伤害的点被他祷告了，医治了以后呢，就看到他的灵人马上就长起来。所以撒母耳博士说，别人的脑子是你存放幸福最糟糕的地方。我们就知道。不要把幸福存放在别人的大脑里，他有他的思想，你有你的思想，是吧？这里想到一个法国的那个名人可可香奈儿女士，那人家在奢侈品这个品牌做了这么的那么出色哈，品牌嘛，世界名牌，那她是有成功之处。当有人对她说：“我想到你，我对你还有怀恨在心哈。”然后他怎么说呀？他说，因为你总想到我，我根本想不起你是谁了，是吧？那人家能够往前走，能够往前走，所以事业才会那么成功。所以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，有的人是有意冒犯，有的是无意冒犯，他们不知道，后来意识到了，或者是无法找到你了，或者是不管什么原因吧，他们跟神悔改了，关系对了，继续的往前。而你如果总是还停在老地方不饶恕的话，那么你永远长不大，这是很可悲哈，很糟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必须得死，得死，就是对那件事死，对冒犯死，活在饶恕的生命中。我们宽恕不单是一个行动，而要成为你的生命。无论被人如何对待，转过身去，耶稣说：“他们这样做不是对你们，是对我。”耶稣是这么说，所以要相信那个。因为耶稣已经受惩罚了，神已经原谅了他们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以耶稣为榜样，饶恕。活在自由中。第五个仇敌攻击，我们的就是使我们建立负面的思想营垒，就是魔鬼就正在人的里面建立那苦毒的根，使我们对天国无效用，因为你总是忧虑重重， 所以你就没办法活在平安中。这里讲到，有的人看到别人两个人在有矛盾哈，为他们大抱不平。人家两个人已经烟消云散，而你还在那里义愤填膺，那你不是傻吗？所以这些引垒就逐步的在你的里面建立起来了。你越来越强的话，围墙越来越厚的话，那就是被敌人占领了你的思想，使你成为天国无用的人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不单单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礼拜天的时候去了教会了，就成了超级的圣人了，像被打了鸡血一样。周中又被打回原形，成了普通人、正常人啊！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而是要将神的话活在生命生活中，融合在一起，还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就是把忧虑卸给神。这里讲到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两个和尚的故事。我们知道和尚是不能碰女人的，这就碰了女人，那是触犯了他们的戒律。认为女人呢玷污了自己。是这样的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老一少的两个和尚走到河边，有个女人在那里想过河又过不去，于是老和尚呢就把那个女人背在了肩膀上，过了河以后就放下女人了。各走各路，而小和尚却很震惊哦，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呢。哎呀，老和尚触犯戒律了，碰了女人了。这个小和尚越想越沮丧啊，一路走到营地以后，还在想着这件事，终于忍无可忍了，然后就向老和尚说起了这个事情。老和尚看着他说：“我已经把那个女人放到了河的另一边了，你为什么还背着他？我们看到这个老和尚很有智慧。我已经把那个女人放到了河的另一边，你为什么还背着她呢？这个他的心理这个小和尚的心理还没有放下嘛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沉重的包袱，这些压力、思虑，都是从仇敌而来的。我们基督信仰就是要我们不必背负着那些重担压力。信仰呢，就是给我们的灵以自由，使我们的灵与魂都自由，自由的活着，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专注的做，停止像其他人一样忧虑。活在自由中，这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叫做属灵的想象力想象，就是操练去想象压力重担从我的身上脱落，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脱落当我们不断的这么操练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个会有效果我自己也是这样，你这样的操练很有效。所以是心想事成嘛。然后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要享受耶稣带来的生命和自由。我们看到作者他说：“我过着美好的、自由的生活，我走遍世界，做我该做的事情，我满怀感恩，常受恩惠，我不会为自己多加额外的负担。”所以他们对待他们教会里小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离开啦，人员流失啦他说我不介意，不在乎人数，只关注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活出生命。如果他们离开了，那作者也会想，离开这个约翰雷克四公，并不代表离开天国。他还是在天国里，是吧？我们也要有这样的 思想，比如说他要离开了，就觉得会沮丧啊，会什么？既然他在还是在天国里，不管在哪里，都是在天国里追求，他有他的需要，那我们就不要再介意，我们继续的很好的去生活，去前进，享受生活，因为神太大了，太好了，神不要你活在捆绑中，他要你活在自由中，快乐的传递生命。感谢主，今天这个分享，就到这里。